弟兄姐妹平安。今日经文取自《列王记下》22:8-13。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11。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去的，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读经到此，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我们这时候请牧师正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因为你心里敬服”，请牧师。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去参加圣经营，但愿我们能够享受从那边属天的团契啊，是的，弟兄姐在一起啊，一定能够享受到能够安慰我们心的团契。那么除此以外，也我们也安排弟兄姐们大家能够在身体上也都可以得到休息。但是圣经营的一个焦点就是听上帝的话，愿主借着他的话语来复兴我们。今天这堂道，我所以会讲这堂道是要预备大家的心。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很好的从不只是听到，以致我们从听到我们可以得到复兴呢？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听到的态度？今天的题目是因为你的心敬服。上帝很愿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不只是跟我们伴随我们走人生，安慰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能力来走人生啊！上帝很愿意与我们同在。那么上帝愿意的心有到什么程度呢？他上帝我们的主愿意与我们同在到那个地步，他在2000年前在圣诞节他就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离开他的宝座荣耀的天堂，来到世界，来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受苦的世界。那上帝就是这么疼爱我们。而圣诞的意义是什么呢？圣诞意义可以以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圣诞节告诉我们，上帝很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不只是愿意与我们同在，为了要确保会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甚至还为我们上十字架来死。竟然有一位有一个人愿意来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而死，那上帝真的是很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愿意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但是那个关键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到底关键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上帝不只是跟我们同走，上帝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赐福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能力来走人生，到底那个关键是什么呢？是不是要忠心侍奉，在教会侍奉神？当然啊，基督徒一定要参与侍奉。是不是要做事更有效率啊？是的，我们做事不可浪费资源时间，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能力，最好的精神，最有智慧的方法来把当东西做好。但是那个关键是什么？那个关键就是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怕，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会害怕说我犯罪了，我犯罪了。到底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 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对圣经的话有胃口。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不只是要读，我们说我真的是要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所以每当我灵修的时候，我常常都以这样子的心态说，到底不懂今天早上上帝要跟我讲什么话呢？我们要有一个爱读圣经的话，不只是爱读圣经，对上帝的话有渴慕，我们要谨慎遵行。我们听了，我们说我要设法把上帝的话行在我生命中，要把它活出来，这是关键。那这就是所提的关键，如果我们要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听从遵行神的话是关键来的。简单讲呢，就是这篇图案的那个所要表达的，就好像一根铁，我们容许上帝来塑造我们，上帝要我们变成直的铁，上帝就让我们，我们就变直，上帝要我们把它变成个圆圈，我们就允许上帝来塑造我们。我们有一个顺服神的心，不只是顺服神，这里特别是提到顺服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就能够享受，真的是享受上帝属天的同在，真的是美好啊。这个经文在这段话，作者写历代列王下的22章的这个作者呢，他为了要把这个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一定有个敬服的心，这是关键。他就引用了，他就把三个人物，他就记载了三个人物，来让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物的不同的相同，好叫我们能够对比。哦，原来这是错的榜样，原来这是好的榜样，原来我们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跟着那个人的榜样来做。他就列下了记载了三个人物来做出对比。所以第一个人物呢，就是希勒家，他是一个大祭司，就是圣殿中最重要的属灵人物，大祭司。那另一个呢，就是沙番，沙番呢是书记，他是王的那个左右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当然第三个人呢，就是王本身了，就是约西亚王。我们就要看这三个人他们的相同，他们不同在哪里，以致我们做出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敬服以致蒙福的人。我们就来看经文。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去的银子，数算数算。第五节，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这个背景是讲到他们在建圣殿，为什么要建圣殿呢？就是建那个今天圣殿它已经这个毁坏了哈，但是它只是剩下那个西部的那个门西部的那个城墙。所以如果 你到今天耶路撒冷呢，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剩下来的那个圣殿。所以他们在建圣殿，为什么要建圣殿呢？圣殿如果你看旧约新约圣经，它的重点呢就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圣殿的重点是什么呢？圣殿的重点呢就是有神的同在。对他们来讲，有神同在非常重要，因为当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建殿确保有神同在，上帝就施恩惠给他们，上帝就给他们能力来生活，来面对周围的敌人的惊吓。所以圣殿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很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早期的那个历史，旧约的历史 的记载，圣殿有多重要。圣殿的最重要的那个物品呢，就是叫做约柜哈，约柜就是一个四方形的一个盒子。那么每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约柜 他们就抬那个约柜到那个战场上，约柜一到呢，对他们来讲呢，就是打胜仗了，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打胜仗了。所以这个建圣殿的圣殿的焦点呢，就是这个约柜，而圣殿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有上帝的同在，有神的恩惠，有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建圣殿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一定要把圣殿建起来，这样子国家就能够蒙福，就活在 国泰民安。但是那个神的同在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不是建圣殿？当然建圣殿很重要，把东西做好很重要，但是关键到底是什么？关键如果我们看经文呢，就是对上帝的话敬畏，不只对神敬畏，对上帝的话渴慕敬畏，说我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语，这是关键。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拥有上帝蒙福的同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物，就是大祭司希勒家。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芬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芬，沙芬就看了。我们来看这句话。那这个律法书，其实如果我们照说我们的华文圣经、英文圣经、马来圣经都是从原文翻译过来，那这在旧约的圣经的原文呢是希伯来文。那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句子，希伯来文的句子，其实这个律法书呢，其实它是放在前面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句子其实这么念的：我在耶和华殿里律法书得了。我在圣殿里律法书放在前头，我得了，找到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观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的句子，原文的句子呢，一般呢我们通常都是把那个动词，动词就是得哈，这个动词哈，放在前面的，就句子的前面呢是个动词，就是得。但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很奇怪，他竟然把那个名词，就是那个东西呢，律法书放在前面，而不是放在动词得的后面。那为什么他要把律法书放在前面呢？那因为这本书肯定很重要啊，所以作者在说，哎，这本书很重要啊，你找到这本书啊，很重要啊。而且他们得了，得了就是找到了。那这个得了律法书是个惊天动地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不见了几十年。那圣经不见十年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吗？每个主日你来聚会，那么没有圣经，你没有圣经，我没有圣经，那么我们没有、已经几十年没有读圣经了，因为圣经不见了，全世界都找不到一本圣经。那有一天呢，突然间间我们在我们的书里面看，哎，圣经啊，有啊，还有一本啊，那你会有什么感触呢？找到了，找到了，感谢主，找到了，对不对？我们说找到上帝的话语了。那这是应该有这样子的，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说找到了，惊天动地的消息，对吗？但是你看这个丢失多年寻找到，你看看这个希勒家他的反应是什么。希勒家大祭司，大祭司呢就是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教导圣经，传圣经，做属灵的东西呢，就是差不多是、教会的牧师，大牧师，不只是牧师，大牧师。所以最属灵的人希勒家大祭司，他是怎么反应呢？他连看都不看，他连看都不看，失传了几十年的圣经连望都不望，翻也不翻。为什么我说他连看都不看？因为如果看下文呢、这里提到说 那个看翻开来看这本律法书圣经的这个人，律法书就是圣经啊，就是旧约圣经的前面的五本书，叫做摩西五经。这个摩西五经呢，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那个根基来的。所以这个摩西五经律法书很重要啊。所以呢 我知道他连看都不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下文呢，据我们记载说，那个看的那个人叫做沙番，就是那个书记了。所以他说沙番就看了，代表什么？希勒家呢不看，所以他就说沙番看了。
他连看都不看了。
为什么？因为对那个希勒家这个大祭司呢，他比较看重呢，就是钱要管好，圣殿要修理好，那么要把工作，他的工作把它做完，他比较看重把东西做好。
有错吗？当然没有错，当然是好的。
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根本就对圣经不睬，他根本就不敬服圣经，他对圣经没有什么胃口。这就是希勒家的态度，好人，但是对圣经没有胃口。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物，那个书记沙番。沙番呢，就好像今天的那个美国，今天不是在以色列不是有打仗，那么有一个美国官员叫做 Anthony Blinken 呢，就到处飞的嘞哈。他是代表总统呢到处飞去谈判啊，就是这个书记这个人很重要哈。我们来看，那么沙番这个人又怎样呢？第九节，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这个沙番呢，就这样子的向王报告了：“你的仆人在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钱管理好了。那沙番是谁？沙番不错，他也有看圣经，他也翻过来看，你觉得他很好啊？他还不错，但是为什么沙番会看？因为沙番是个书记嘛，书记呢就是专门管书的人，书记就是那个专门负责管书记录的人，国家的大事的记录的文件都是由他来管的。这沙番呢就翻开圣经看了。那为什么他会看圣经呢？因为呢他是书记，而且我们知道他是书记一定看书。为什么？因为这个书记跟这个律法书的这个书呢，希伯来是一样的原文字来的，书记跟书是一样的原文字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沙番所以会看书呢，他比好像比那个希勒家那个祭司好一点点，希勒家连翻都不翻，而沙番呢至少还翻来看。但是他翻的原因是因为他负责书记，负责记录，所以他翻了。换句话说，而且沙番不只是说番所以会看这个律法书圣经的，是因为他的这是他的责任，记载东西。那么我们再看沙番有什么态度。沙番呢，他在之前还记得吗？那个大祭司希勒家就告诉沙番说什么：“我们得了律法书，对不对？得了，找到了。”那你看那个沙番回报，那么他就把这个消息呢，他就去见那个王那个约西亚王。你看他怎么跟约西亚王讲？你注意啊，他说那个大祭司跟他讲：“我们得了律法书。”你看沙番回报王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什么？第九节，书记沙番到王那里，你看他怎么讲，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那其实这个殿里的银子呢，在原文圣经，对不起，这个希伯来文句子它有一个得字的，但是因着合理的原因他们没有翻译这个字，英文也没有翻译这个字，但是在原文呢它有一个一样的原文字得，就是找到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说呢：“你的仆人已将殿里找到得的银子。”跟刚才那个得的那个意思这个希勒家第八节，他不是跟那个沙番说：“我们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对不对？”那这个跟得这两个得字是一样的字，原文字的。作者呢就是故意引用不同样的原文字来做个比较，他说：“你看，你比较一下。”这个大祭司跟他讲：“我得了律法书。”沙番回报王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在店里得了什么？得了什么？得了钱，得了银子，对不对？你的仆人已将店里得到得来的一样的原文字， 找到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的人办事了。你觉得可笑不可笑？大祭司跟讲，我们找到律法书，沙番说我们找到钱。所以作者呢是故意要不然，你看那个对话是怎样的，那个转换是怎么转的。沙番关心的是把钱照顾好，把责任做好。他对圣经没有兴趣，他根本就对上帝的话没有什么胃口，他只是关心要把他的路做好，把责任尽上，不要惹麻烦，就是那样子。再看第十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加勒加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好，第十节，书记沙番对王说，希勒加递给我一卷书。一卷书就是大祭司交给他的一卷书的那个律法书。那希勒加那个大祭司是怎么跟他讲，还记得吗？刚才那个大祭司跟沙番讲什么话？他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圣经，耶和华的书了，上帝的书了。那么当沙番，他就把他交给沙番，那么沙番就拿给王的时候，他怎么跟王讲？我这个大祭司交给我一本书。但是希勒家、这个大祭司明明跟他讲是律法书，是圣经，他没有说是、圣经，他说一本书而已。为什么沙番这样子？沙番对圣经没有什么胃口的，对他来讲，他只是在乎要把工作做完，他不敬服圣经。所以你看，这两个人都是在办事的人，一个呢找到圣经连翻都不翻，沙番那个书记呢比他好一点点，至少还翻，但是他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很想看圣经，因为他负责书嘛，因为他书记就是管书，同样一个原文字。而且明明大祭司跟他讲我找到圣经，他说我找到一本书，他根本就不敬服圣经的。大祭司希勒家、书记沙番这两个人，他们不是恶人，是的，但是上帝要的不是，不只是不是恶人，他们用心的建圣殿，是的，这是很好的，我们在教会要侍奉神，这是很好的，我们不可以犯罪，这是很好的，但是上帝要的不只是不是恶人，上帝要的不只是你在教会侍奉神，不只是建圣殿的人，上帝要的不只是有责任感，他们是很有责任感，他们很关心钱，确保那个钱没有不见掉，要诚实的从那边交到那边，要确保没有不见掉，所以他们 很负责任，很有责任感。但是上帝要的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是重要的当然，但是上帝要的不是那个，上帝他们把工作做好，这是很好的，我们有始有终，我们很讨厌那些有始没终，没有始当然是没有终，但是更我们也是讨厌那些有始没终的人哈。但是他们是有始有终把工作做好的人，但是上帝要的不只是你把工作做好，不，上帝要的看重的不是这些，不只是形式把东西做好，上帝看重的不是这些。到底上帝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就来看第三个人物约西亚王来学功课，到底上帝要的是什么？第三个人物，第十节，沙番就在王面前读了那书，你看看王怎么回应。第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便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是代表什么呢？撕裂衣服就是代表他被吓坏了，他震惊。为什么？因为一个犹太人当撕裂衣服时，每一个人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我们犯了大罪了。如果你可以看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是慌，是生气，是慌，说惨了，完了，我们完了，我们犯了大罪了，上帝要降祸于我们了，我们完蛋了，就是这种心情。当他听到上帝的话读起来的时候，他害怕起来。对比西勒家，大祭司连看都不看；对比沙番，翻一下子，王找到一本书，这个约西亚是害怕起来。那他吩咐祭司西勒家与沙番的儿子 这些等人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就吩咐这些人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立刻行动，立刻行动，不要等了，再等就完了，再等呢国就亡了，就灭了，上帝要灭国了，快快立刻去纠正过来。他们就立刻行动，立刻行动就做什么呢？换句话说呢，现在就顺服，不要等明天顺服了。好了，是啊，我要去教会了，是否我不可以放着，好了了，你等我把东西做好先啊，你把等我工作做好先，你把我安定下来先，我才去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吧。我现在没有时间，我现在没有心情，你不要跟我讲圣经，你不要跟我讲耶稣，你不要讲这些东西，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心情，我现在的工作生活，我的乱七八糟的都没有安定下来，我没有心情想属灵的东西，我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没有心情，我听不进去。那他没有这样子讲，他说你马上行动，我们要面对祸灾了，立刻行动，现在顺服。第十三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太众人，以这书上的话去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这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他做什么？他说你马上去求问耶和华，你要去问上帝，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们完了，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快快讲，我快快听。因为没有遵着命令耶和华的吩咐去行，律法书，这律法书所写的命令去行，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什么意思？他是说呢，我们要快快遵行，不要等了，没有时间了，再等了王这国呢就要灭了。第十四节，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和这番人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这个人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与他，所以他们就说你去问，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国中呢有一个祭司，有一个这个女先知，你去问他，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请问与他，第十五节，他就是这个女先知，就奉耶和华的命令就跟他们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那个差遣你来问我话的人呢，也跟他这么讲，跟他讲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敬拜他们的神，敬在别神，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这个国家我一定会灭，因为他们犯了大罪，这个国家惩罚一定来，不能够免。这是很可怕哈！上帝，我们犯罪，上帝赦免我们，也有些时候或者是在一些时候上帝就一些时候上帝就让我们免受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圣经有这么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按照肉体受败坏，一个按照肉体来生活就要从肉体受败坏，如果按照圣灵来行事为人， 他就要从圣灵受永生。所以罪有后果。那弟兄姐妹，上帝，我们犯罪上帝赦免，但是你知道吗，惩罚，上帝惩罚管教呢，在一般的情况都会有的，但是这些惩罚有些时候上帝就怜悯他，惩罚他没有这么的大力的惩罚。但是当我们犯罪过度的时候，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步呢，是无法挽回的时候，那个大惩罚就来了。那今天当你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只是在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今天当你发出，当你有这个警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上帝要跟你讲话，他说你应该回家了，你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了，你不要再离弃我，再犯罪了。因为如果你再离弃我，你再不听话，大惩罚，大祸灾就来了。所以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步，他们越过线。越过线是什么意思？他说以前我一直他们犯罪，上帝一直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几百年的机会。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到了某个国王的一个 朝代的时候呢，突然间这整个局势就变了。上帝说，因为你们已经越过线了，没有机会了，我已经赦免你的罪，是的，但是惩罚一定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越过那个线，趁着有机会，惩罚还没有来之前，快快回转，快快回转。所以他说呢，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他说没有机会了，机会已经过去了，惩罚一定来了。所以国，全国要被惩罚。可能你会说，哎，但是我不知道啊，不是我错啊，我不知罪，你怎么可以惩罚我呢？我又不知道是错的。难道他们知道敬拜别神 是错的，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是不听话。谁说他们不知道？当然知道了，这个是基本的知识，怎么不知道呢？哎，我不知道啊。那么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读圣经吗？你没有读圣经，就我不识字，听圣经呢，你不听圣经，你不在乎吗？如果你真的是很在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吩咐命令，你会想尽办法去听圣经的，你会想尽办法去明白圣经的，你会想尽办法去得到上帝的吩咐的，因为你怕。但是所以如果你不读，你不听圣经，你当然不懂圣经的吩咐了。你怪谁？你怪神啊？没有，你怪你自己，你不用功，你没有渴慕，你不追求，所以惩罚一定来。第十八节，那么西西家约西亚、约西亚对约西亚，上帝又怎么对待呢？十八节，然而差遣你们来问耶和华的犹大王，差遣你们，刚才他说差遣你们那个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他称呼他为犹大王，为什么呢？因为 他要跟他讲说，上帝很看重你。所以差遣你们来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你听了这，你听了、刚才那个沙番念出来的那个圣经的话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十九节，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地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凉，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杀这个约西亚，他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中做的对呢，就是约西亚王。什么是对的回应呢？我们来看看约西亚呢，换句话说，他说呢，约西亚呢会免受惩罚。所以为什么约西亚会免受惩罚呢？因为他很特别吗？杀上帝不同，与给他不同的待遇，因为他捐给教会很多钱， 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帮了很多人，是吗？啊，不是的。为什么约西亚很特别，能够免全国要面对灾祸，约西亚免？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特别？特别？那你要确保你是个那个特别的人，你要确保你是个那个特别的人。他没有说只是一本书吗？啊，好像沙发呢，我找到了一本书。一本书吗？你不是说这样子的，你怎么说怎么这么的慌？一本书而已吗？没有，他没有说一本书，他说上帝讲话了，上帝在跟我讲话，我要侧耳听，我要洗耳恭听，我不可以再顽固了，上帝在跟我讲话，上帝在跟我讲话呢。那么他自卑，他没有说我怎么了，你骂我，我怎么了，你骂我，来到这边给你骂，很生气，你骂我，你看不起我，你看扁我，整天骂我，好话不讲，鼓励的话不讲，看到我就骂。他自卑，他说我错了，我犯罪了，我改，神你给我机会，我改，叫做自卑。他撕裂衣服向我哭泣，他深深痛悔，痛悔从心中而发，他难过，他痛悔，他害怕，说我犯罪了。二十节，耶和华要因此怎么对待约西亚王？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回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所以你要平平安安回复到坟墓，你列祖的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不会看到的。到底这个福气是什么福气？上帝要恩待约西亚，赐福约西亚，怎么的赐福约西亚呢？他说我要让你这个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去，什么意思？那这个他的列祖就是国王 啊，这个王室嘛，他就是国王，都是国王来的。那么你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你死后呢也有荣耀，你死后呢不是一个成为一个无名的人，你死后呢你归回列祖的国，那些有名的那些王朝的那些人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你死后呢也有尊荣，人家记得你，你是有尊荣的人。你要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华人所讲的死也瞑目。死也瞑目，什么叫死也瞑目？不是死会瞑目，什么情况死你会瞑目？当你还没有死之前，你说啊，我这些东西都办好了，我的人生过得很好，我的人生过得很丰盛，很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死也瞑目了。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他说呢，你要平平安归到坟墓的时候呢，他的意思说呢，你的一生上帝会赐福，你会有丰盛的生命，你的人生会有意义，你的一生是结果子满满。这些灾祸我要降给全国的，这个灾祸你不会看见，什么意思？如果那个约西亚还没有去世前，那个国家一大乱，比方说如果李显龙今天我们的总理李显龙要退休了，那李显龙还没有退休之前，没有把棒交给那个王 OK 那一位了这个换成 Lawrence Wong 我就讲不出来的名字那一位了那么那边交给他之前呢，我国家那个经济不好了，失业啦，没有钱啦，战争啦，那么呢 你说什么？他说哇，这个留个货，留个烂摊子给那个下一代的人的什么什么总理的，什么总理的在他的管理之下呢，不是国泰民安是完蛋了，对， 所以呢，这个没有他没有他的不是个好的总理，对吗？啊，当他说呢，你要这些灾祸呢，你必不亲眼看见的是，他的意思说呢，你呢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呢，你会把国家管理得很好。所以呢，你是个人的祝福，你是赐福人的人，你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你做了伟大的事情，为了国家做了伟大的事情，所以历史书有你的名字，历史书有你的乡名，香喷喷的名字，有好的名誉，你是一个，你会将会成为一个能干的王的人，人会纪念你。弟兄姐妹，我们要敬服不只神，我们要敬服上帝的话，我们对神的话要有渴慕，要有追求，我们要认真，不只听从神，我们要认真听从神的吩咐，好叫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一一的听从，一次都不漏，那么上帝会特别的恩待你，全国要灭你却要活，上帝把你分别为圣出来，把你划分出来。那在这里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讲话，亲爱的朋友们，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永生天堂生命。所以你们若今天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亲爱的朋友，这个这里听他的话，这个的话，上帝的话，最重要的话是什么话呢？最重要的话呢，就是这句话了，上帝疼爱你，但是你犯了罪，上帝跟你的关系破裂了，上帝疼爱你，要把最好的给你，因为他是疼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要救你，但是上帝不愿与你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在我们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问心无愧的，没有，我们都犯罪，上帝生气发怒，以致我们的里面就空虚，因为生命的主宰，生命赐生命主宰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空虚。哎，为什么我里面不开心啊？我有了这个有那个，就是不开心啊，闷闷不乐啊，为什么啊？很多苦毒啊，为什么？因为呢，你的里面你犯了罪，生命的主离开了你，你不只是上里面觉得空虚，你里面的你的灵你的心死了，而且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要沉沦在地狱里面，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罪来面对惩罚，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结局，竟然是永恒的惩罚，好可怕，进了去出不来，里面永远受极痛苦的熬炼，为着罪来受惩罚。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你的罪来承担了，他能够洗脱你的罪，当你信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能够把 你的罪洗得一干二净的白如雪。今天如果你来信靠耶稣，耶稣要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所以今天你听到这句话，这是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话的那个信息，你就不要硬着心。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为什么要竭力呢？因为有很多东西会拦住你不要接受耶稣的，你的固执，你的这个担忧，你的那个担忧，世界的厌乐忧愁，我没有时间，我很烦，还是有人阻挡我，我的老公不喜欢，我的老婆不喜欢，我的孩子不喜欢，我的爸爸妈妈不喜欢我信耶稣，那有很多东西会拦住你的，但是圣经说呢，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拦住你上天堂，你不要让这些东西让你下地狱。在他说你今天听了的话不要硬着心，你要像今天约西亚的那个心态，软化你的心，有个受教的心，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上帝很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很疼爱我们，我们知道，怎么知道他很疼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离开荣耀的天堂， 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为很好玩的，因为他爱你。他甚至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真的是很疼爱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平安走人生，不是没有眼泪，不是没有苦难，但是是平安的。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就是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侍奉神吗？当然，你教教会一定要侍奉神。关键是做事有效力吗？当然，不要浪费时间，这个资源把东西做好。那关键是什么？你知道你犯罪，你要怕。关键是什么？你要爱读圣经的话，渴慕圣经，你要对神的话有胃口，你要谨慎遵行上帝的话。听了你要说我要怎么办呢？主，你要听，说这句话一定要听，不然的话完蛋了。你要听。那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上帝答应你，你的生命不是没有苦难，虽然有苦难，但是将是结果子满满。不是没有苦难，但是你的人生将是荣耀光明的，因为主，生命的主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主，我们对你的话不理不睬，没有胃口，没有渴慕，我们随便对待你的话。我们没有听到你的话，我们没有害怕，我们没有渴慕，我们没有遵行，我们没有追求。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立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追求你的道。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追求，帮助我们对你的道你的话有个敬服的心，我们听，我们快快遵行，以致我们人生蒙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